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五旬节，我想很多人很期待，也有很多人是，也有些人也是第一次来遵守这个节。针对五旬节呢，小弟在此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对五旬节的认识。大概我会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五旬节是什么，从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是关于五旬节它在神的圣经里头是一个什么来历，包括在律法中的规定。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跟大家来谈谈五旬节我们要怎么来遵守才是合神心意的。当然这个是就我们从外邦人的角度对于圣经的理解我们所查考的，与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分享，大家也能够更加深入的去查考以及体会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做才是合神心意。那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我们有回应或探讨的时候呢，大家也多多指教。首先刚刚领会者有带领我们唱的诗歌第106首、105首五旬节，这个内容就出自于刚刚大家所朗诵的利未记第23章这段内容。那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从摩西所传下来具体的一个律法的规定，并且我们从这个规定里面，因为这个是在西乃山之后他所颁布的，那我们从这个规定里我们来看看到底他在讲到底五旬节是什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利未记第23章的第15节跟16节，这边特别讲到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好，他谈到有一个开始计算的起点，就是安息日的次日。但问题是，这个安息日是哪个安息日？这个又涉及到有一个另外一个参考时间点。事实上，他这个所谓十五节讲的安息日，它是参考前面逾越节的时间点，因此五旬节的时间点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在哪一天，几月几号，不见得，因为它的时间点要参考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间是确定的，正月14的黄昏开始。正月14黄昏开始，进入到正月15晚上，它就是个月圆之夜。那逾越节先前我们也有跟大家谈过，逾越节就是在春分之后的那个月圆，春分后，所以它是参考太阳的春分点，再来呢又依照月亮的满月时间来定这个逾越节。那五旬节的这个安息日的起点呢，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面临马上临到的那个安息日，就是利未记23章15节所讲到的这个安息日。好，这样大家理解了吧？如果不理解的话呢，那可以在我们再探讨。讲到这里，接下来这个安息日开始的次日，所以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安息日是第7天，它的次日呢就是7天的第1天。接下来讲要7个安息日，表示要经过7个周期，7个7天，所以我们叫又名7七节。因此从刚刚所谈到的逾越节之后的那个安息日的隔天开始7个循环，7个循环7个7就是49，到了7个循环结束之后的 隔天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就是第五十天，所以我们中文就翻译成五旬，因为所谓的一旬就是十天啊，这是中文翻译的意思。所以它距离逾越节会大于五十天啊，因为它会有一个安息日的隔天，所以两个相距会超过五十天啊，这个大概的一个概念。但是具体因为安息日跟逾越节它相隔的时间不一定，所以呢它的时间是要通过推算七个安息日来得到。好，时间的计算先讲到这里，具体的内容我等一下会再讲，因为那个这一段里面具体的内容是跟如何来遵守有关。我先讲一个它的来历，既然五旬节它是透过七个七天这样子一种七七四十九天来做判断，所以我们要从圣经的记载，从过去的神在五经里头的记载来找到底它的来历是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可以请大家翻开创世纪第七章，请看创世纪第七章第四节，创世纪第七章第四节。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七章就谈到洪水，那时候挪亚一家有八个人八口进入方舟，神有预言启示了这个挪亚，在第四节他说，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七再加四十，四十九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四十九天这样的一种阶段，它跟五旬节应该是有关系的。再谈一点，七章的第十一节，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所以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就是开始降大雨的那一天，接下来接连四十昼夜降大雨。因此在他们进入方舟之后等了七天，到了二月十七日开始下大雨，之后经过四十天雨停。好，所以特别注意这里有个二月十七日，二月十七日如果它在这个下雨过程当中一定会经过，一定会面临现在所谓三月份左右的，现在就是三月份左右的一个五旬节。我现在讲的月份呢，不是我们阳历的月份啊，都是圣经里头的圣经的历法，圣经历的一个月份。所以以五旬节的阶段，它相当于就是在挪亚洪水这个时代所下大雨的这个阶段。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第一百零六首也有谈到五旬节期降甘霖，从我们实际的环境里头，我们现在身处北半球的这个纬度其实跟以色列也是非常接近的，我们最近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雨普降甘霖，天普降甘霖，让我们身处的环境长久以来的旱象得以解除。在犹太地，在以色列地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圣经里头有谈到秋雨跟春雨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春雨的时候。因此在不管是洪水时候这样的一种大水，以及现在的一种普降甘霖的情况，都有所谓的水的降临啊，这是一个特点。那我特别要讲就是挪亚这个时候它的大洪水时期，它就是在五旬节的这个阶段啊，在逾越节跟五旬节之间开始降雨，那持续的阶段是整个覆盖了五旬节的这个时间。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它跟五旬节是有关的，尽管在当时并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好，那谈到这个大洪水，我们就知道神当时为什么要降下大洪水，降下大雨来造成地面的整个的淹没，来让 地面的这个生物灭绝呢，灭亡，但是没有灭绝，因为有保留余数。那就是因为在第六章的时候有特别讲到，有神的儿子们，他与人的女儿们啊，女子来结合来生孩子，这个就成为了上古的这种英武有名的这种伟人。这件事情是一个神看作很邪恶的事情。那神的儿子有很多说法，但我们现在我们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神的儿子应该是指的是属灵界的那些神的儿子们，是这样子。由于地面满了罪恶，满了这种强暴，所以亚威神非常的伤心，他要重新的来挑选合他心意的人，那就是挪亚一家，以及他要保留地上的余数，这些动物有分为洁净的七公七母七对进入方舟，一不洁净的动物一对进入方舟，来保全地上的这些活物，这是神的一个工作。这也代表了我们知道方舟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它是一个相关的。在当时的世界，神要灭绝这个地面上的这些强暴的这些满了罪恶的活物，满了罪恶的人，因此神就设立了一个要求，去做了一个方舟，也在地上设立了挪亚作为当时的一个拯救的主啊。那设立的这个神的工人来拯救地上的生物，来保留余数。同样的，神在我们这个末世，他同样的也要来挑选一切合乎他心意的人，也就是守约的人，如同挪亚一样，要给他们进入方舟。我们知道方舟对比的就是我们现今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崇敬的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意味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到了神所设立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要成为像方舟一样保守我们能够进入到永恒永生里面。这是挪亚洪水的一个对给我们的启示。那这件事情它又跟五旬节是结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五旬节的降甘霖跟圣灵的降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地上，因为主耶稣已经升天，但是为了完成地上的拯救，神的计划很明确，就是要透过水灵二洗来拯救世人。这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要透过圣灵的降临，来将神的律法、神的旨意，来将神与人之间的约定告诉世人，让人有，而且让人可以透借着倚靠圣灵的帮助，可以遵行律法，可以守住神的约，不是光靠我们肉体去守这个约，而是有圣灵的帮助。好，挪亚是一个这个部分谈到了他跟五旬节的关联。我们再来看一点，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一章，这个地方有巴别塔事件。巴别塔事件大家我想很清楚，它涉及到一个人的一种要自高，想要造一个通天的塔，要传扬自己的名，希望用肉体的能力来彰显自己的一种名号。这个明显是跟神分庭抗礼，是一种挑衅。这时候神所做的就是让他们的语言变化，让他们的口音言语完全变成不能沟通。 所以神做的就是一通过言语的变乱，让这些人无法再同工。我们刚刚谈到圣灵的降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在于圣灵的降临，它有恩赐，而且普遍上的基本恩赐就是会让人能够说出新的语言，所谓的别的舌音，这样的别的舌音，而且还能够在悟性上也能够称赞神为大。这种语言上的所谓的新的这种语言，它就变成语言上的统一，我们可以一般称方言，但是我们认为翻译成灵言或许比较合适一点。这种灵言相当于就是在语言上的一个统一，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讲巴别塔事件，就是语言上的变乱是因为人的背叛背逆不信造成语言变乱。分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后来在后来的新约时代，神也同样要借着语言的合一，让人重新能够同心合意。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大作为。好，所以通过巴别塔事件，我们就可以再去回想神所做的工作，非常的奇妙。因此谈到49天的这个洪水事件，以及谈到语言上的变乱跟合一，好，我们就再回到利未记的第23章。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到底我们要怎么来遵守。首先第16节这里谈到第50天的时候要将新素祭献给亚威，这边有谈到一个叫新素祭。新素祭是什么呢？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里头有要取出，第17节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亚威。这里所谓素祭，就是它是不是动物的肉啊，它是植物性的祭。那这里谈到是这个面粉，是细面粉。特别一点，刚刚领会者传道人也有谈到，它是加酵，它是去发酵的，这个在其他的节期是不这么做的啊，特别是在五旬节这里这么来做，表示加酵的这个面饼吃起来是松软的，它代表的是一种欢乐的。那原来的无酵饼的意思是说，它里头有两种含义，一种叫困苦饼，就是说吃起来不好吃，因为是他们很匆忙的制作，所以不加酵，那是指逾越节匆忙离开埃及。但另外一方面也代表着没有酵的这个变化，除掉罪恶有这种意味在里面。但在这个地方的加酵就不是在谈说罪不罪恶的问题了，不是在谈这一点。所以对于这个酵的意味 的意思，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啊。对于解经，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在这个地方谈到的是一种欢乐。好，特别这里有谈到是说他要做两个无的这种摇祭的饼，就是两个饼，特别是有两个饼。那对于这两个饼来讲呢，我们的看法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种在亚威面前摇一摇，这种摇的部分有一点就是在一种表明跟宣告，或者是一种呈现。这个可以说是一方面，一个是代表以色列人，一方面另一个是指外邦人，大概有这种意味存在。他特别做两个饼，这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再去思考的一个意思。好，所以目前我们看法是以色列跟外邦同时的一个呈现。好，做这个新素祭呢，谈到的就是教会哦。好，接下来除了素祭以外，还有谈到底下要有一岁 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并且还要同献一个叫奠祭。奠祭是所谓的酒，那酒也是一种喜乐的代表，所以刚刚讲家酵的饼以及这个酒，它都有这种喜乐的含义。那这种所谓之所以会有这个喜乐的含义呢，是因为已经脱离罪恶了，已经得到救恩的那种，因此可以喜乐。因此刚刚长老传道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都有，就会有约略提到了这个跟救恩的一种关联。而我刚刚在谈到的方舟也是在谈到救恩的含义在内，所以在这个五旬节它代表着是得到救恩之后的一种喜乐，这是从所献的祭物有关可以看得出来。再谈一点，特别谈到说这些都合起来要献上作为燔祭。那燔祭呢，我们在旧约的燔祭那是指就是整个祭牲的一种烧献。在新约的时候，新约保罗的解释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我们看一下这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特别有谈到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边谈到的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考证起来这个地方就是谈到一个燔祭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虽然没有耶路撒冷的圣殿让我们可以去献这些牛羊祭作为燔祭啊，但是呢通过保罗在新约的罗马书谈到的这个内容，把它转化成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也就是我们舍己来献给神，作为完全的奉献，就是这个燔祭的意思。因此谈到了素祭，谈到了奠祭，以及谈到合起来作为燔祭，它就代表着我们一种全人的献上，在这当中也是充满欢乐的。那这种一种献上这种素祭呢，也有谈到，就是说它跟整个的教会的整个的线上也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整个的教会最终也要成为 完全没有瑕疵的心腹，要线上作为基督的心腹。我刚刚谈到一个用词很重要，没有瑕疵，就是这里谈到没有残疾，没有瑕疵，没有残疾，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叫做贞洁的，就没有二心，心是纯正的，没有分心，没有说依恋别人的这种方式，就是没有残疾的意味。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这种身体要献上，这应该是这里燔祭的代表的意味。基督是完全的，我们昨天其实也有谈到基督因受苦难而得完全，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那边谈到的。那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教会是众信徒的一个组成，也同样要成为完全，成为没有瑕疵的，来献给神，那要来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我谈到我们现在在谈就如何来遵守，我们要从这里去体会到追求完全，追求圣洁，神是完全的，基督是完全的，我们要作为基督的心腹也要完全，最终才能合一才能同在，才能真正在神的国里头 一同站立。对，这就是要如何遵守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好，那新约的内容我有谈到很多。好，那我想从这个基础开始，大家就可以再去深入，再去思考我们要如何追求完全。如何追求完全，要去思考完全没有瑕疵的定义标准在哪里。也就是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宣传当中一直在强调的，一定要清楚神的律法，要遵守神的律法，要符合神的律法要求。我们现在就是在学习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要求，告诉我们我们要献上燔祭，要达到神律法的要求，要守神的约。因此现今大家来到这个五旬节的一个会场，大家也是在照着神所规定的日期，神所规定的节期来持守这个约定。大家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个开始，我相信神一定是喜悦我们这样的聚会，喜悦我们在这当中对他的敬拜，对他的感谢感恩，他也一定会赐福给我们。那我们要继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的来学习神的节期要教导我们的内容。通过这个五旬节的节期，刚刚我已经提到了要追求完全，这是献上燔祭的最主要的意思。好，接下来十九节有特别谈到赎罪祭，这又是另外一个祭，这个祭是一只公山羊，跟前面的这个燔祭它有多只啊，应该是种类很多，所以意味着应该是多数了啊，多数的代表。那十九节特别谈到就是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我们知道赎罪祭按照我们新约的理解，那就是真正的赎罪祭牲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为我们所献上的，最终他将他的血能带到天上，完成了真正赎罪祭的这样一种意义。所以这里谈到十九节谈到的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期里面，同样的是纪念并且宣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同样就是并不是说我们重新的在主耶稣再死一遍再献一次，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在这个节期当中我们很清楚的去确认主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啊，只有他是我们这个赎罪的一个通过他我们能够真正有这样的一个赎罪祭，好，没有别的得救的路，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因此我们在五旬节我们如果没有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就等于是没有献这个祭了。好，那我们也不会在五旬节去像现在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去宣扬他们那一些说法教义，好，这个是在五旬节绝对是跟耶稣基督的拯救要能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赎罪祭的意思。接下来赎罪祭之后呢，他谈到两只一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特别谈到平安祭，那就又另外一个含义了。因为平安祭的基本意思就是和平和好的含义，它的意思呢是指着希望人与神之间能够建立和好的关系，也就是神与人能够和好，这是献平安祭的一个主要目的。它一方面有感谢，一方面也有还愿的意思。因此在平安祭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它有很多是跟我们新约的所教导的意思是结合的。我们人与神要和好，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知道， 我们要守神的约，只有守神的约，我们才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才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所以献上的平安祭，也就是我们要追求这样的一种和好。问题是我们要达到，要怎么达到这个和好呢？要怎么守这个约呢？这又要回归到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内住，并且我们要倚靠圣灵，顺服圣灵，致死肉身的情欲，要将我们在地上的肉体上的这一些恶行要能去除，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因着顺服圣灵而有能力行出神的道，这是能够达到平安的一个途径。如果光是凭借着肉体而没有圣灵的帮助，光是靠着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一种意愿意志，是不可能达到符合神要求的地步的。这个是要请大家要能够了解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五旬节它跟圣灵降临的一种关系，等一下我还会引其他的地方来证明这一点。接下来谈到和平，大家就可以想到说，圣灵的果子里面其中有一样就是和平。圣灵的果子是哪些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也就是这些事都是合乎神旨意的。当中的这个和平，这种平安，它是圣灵的果子。如果没有圣灵的内住，你就没有这种果子，不可能结出这种果子。所以圣灵的重要性在这里。但是有了圣灵，也必须要在律法的一个这种标准之下，我们要去行事为人。因为圣灵也是要帮助我们去符合神的旨意。我们一直在强调神的律法，不要把神的律法看成是一条一条的条文，不是的，而是神的律法就是神的旨意，就是一切神的话。人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着的，所以圣灵是帮助我们。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能够有能力来抵挡撒旦的这种试验诱惑，是因为他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帮助，并且有神的话的一个指示，让他可以来坚持到底，坚持下去。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对于平安祭的部分，我们也要去了解说，所谓的和平，主耶稣也谈到说，有福啊，人有福，因为这个缔造和平的人啊，称为神的儿子，是吧？对，所以说，或者也谈到天国是他们的等等，这样的一个福气，是缔造和平、追求和平的人他才能拥有的。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谈到，你们要追求和平。对，所以平安祭的一个意涵，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通过我们的网站，我们专门对立位祭的五祭都有深入的一个解说。好，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谈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想要来谈谈，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新约时代，我们谈到说，到底五旬节为什么跟圣灵有关？是因为大家很清楚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特别谈到说，五旬节到了，第二章第一节，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等等。这边就谈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降临。新约的时候圣灵降临，那旧约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具体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旷野，他们就在那里山下安营。那接下来呢，在那个时候，就是神要求所有的百姓要自洁，要准备。接下来干嘛呢？就是第二十章里面谈到的，摩西他上山了，要去领受神的律法。为什么谈这个呢？是因为19章的第1节这边，他说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东文翻满了三个月，事实上原文的意思是第三个月。那我想请问大家回想一下，他们什么时候出埃及呢？跟节气是哪个节气呢？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跟逾越节有关呢？他们就是逾越节出埃及。那我们知道，从逾越节之后要经过50多天才会到五旬节，那这个50多天中间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月份。逾越节是正月14号晚上，等于正月15号之后50多天，是不是扣掉30天还有多少？20多天。那但是正月只剩15天，所以呢它还会有多出来的几天进入到第三个月，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是正月、二月、三月，这是第一、第二、第三月。所以在这个地方，那个第三个月的那一天，也就是意味着五旬节的这个时间，这样理解哈。所以说五旬节的时候，在旧约是指着神颁布律法的时间。他刻意不讲明确的时间，是因为在利未记23章他明确讲那个定的时间，那这里就不讲了哈。所以神的启示是这样子的，所以时间的计算我们按照利未记，但是它的意义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神的律法在这个时候颁布，神的律法就是神的约，就是说今天神通过救主摩西，他设立的救主人啊，这个摩西是有灵的，是神的圣灵有与他同在的这样一个人来拯救，因为他是先知啊，那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也是有像是挪亚方舟的那个含义，这是救恩，经过了红海的大水，进入到旷野，进入到西乃山，在山下等候。因为出埃及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能够来敬拜神，不受到法老的阻碍，不受到异教的这种干扰阻挡，要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敬拜的内容要建立在要明白神的律法是什么，因为人要能够敬拜神，绝对不是靠自己的想法，靠自己的能力，不是的。所有的敬拜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神订立律法的目的就是这个，就是你按着我所吩咐的你去做，那就是按着神所吩咐的，那就是照着神旨意，就是照着神律法。这种人那就是守约的人。因此我们学习律法就是要明白如何来敬拜神，如何做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要先学习到底律法是什么，为什么要守律法，最终还在明确说要怎么来做。怎么来做也很关键，因为律法的规定如果没有正确的解释，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得到正确的做法。那怎么样才能正确的解释呢？那同样的，就是要有圣灵的人，他能明白神的律法，他能正确的来解说神的律法，这样子你才能得到正确的教导，你才有办法正确的来遵行神的律法。好，所以这个都是有整个连带关系的。那神的律法的内容，我就只是简单讲啊，我想这个具体内容都是大家要在平常的时候来学习的。我只是把这个关系说出来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说这个神的律法 现在是写在石板上啊，当时啊，啊，写在石板上，但是要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得到呢？啊，其实在希伯来书，我们要再看一个地方啊，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头，圣灵降临，它跟神的律法、神的约有关。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去达到神的心意呢？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到第十七、十八节啊，都可以。这一整段，它是出自于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好，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好，我要好，那我们就按照希伯来书的内容来看。他说，十五章，我们看十四十，这第十章嘛，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第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这个谈到的他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了啊，他一次献祭，因为第十章在谈到这一位真的赎罪祭生啊，我们刚刚谈到的赎罪祭，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完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已说过，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然后又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罪献祭，是因为前面这里谈到的有一个新的约，十六节这边谈到的这个新的约是一个，我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旧约时代在西乃山神颁布律法，我们谈到了这是就是五旬节的一个具体所做的内容，当时写在石板上，但是神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只让这个律法写在石板上，神的目的、神的心意同样的也是要让这些律法能够进入到每一位这些他的子民里面啊，只不过人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律法放到人的心里啊，就做不到。因此这边特别谈到的这个约真的是一个福音，因为神的律法能够放到人的心里面，表示人可以去理解这个律法，并且可以去达到这个要求。为什么说达到呢？因为最后他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那个指的是这些罪愆过犯那是过去了，他不再犯错了啊，所以这些就过了。那具体来看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这边有更具体的内容啊，它中间因为希伯来书有省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亚威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亚威，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亚威说的。好，这里有详细的内容，谈到了这种写在人心上的这一点。好，我们要结合起来，就是说它是跟圣灵的内住降临是有是，就是在谈这一点啊。所以说，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一个圣灵降临，具体的意义就是要将神的律法写到人的里面，人的心里。好，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如何来遵守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是总结，我想做一个到这里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人只有圣灵的充满，你才有办法去完全明白律法，而且有能力去遵行。如果没有圣灵的内住，没有圣灵充满， 那也没有办法去依靠圣灵来除掉我们的这些过犯，来抑制止我们的这种恶行，那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做。所以圣灵跟遵行律法是息息相关的。很多的基督教朋友们，他们误以为说信的时候就受圣灵了，或者是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内住了。那他们抱持的理由，或者是信的时候呢，他认为耶稣就住到我里面了，然后耶稣就是跟圣灵好像是一致的，所以圣灵也内住了等等等等，他们的这样说法认定导致了不愿意去追求圣灵的浇灌，误以为自己已经受了圣灵。那这有点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所以呢可以说是被欺骗了，或者接受了别人欺骗，自欺欺人了，简单讲，以至于呢就落入一种境况。他有心要做好，因为从圣经的教导，从良知上的一种谴责会告诉人你必须要做好，可是呢你又发觉你自己没有能力做，有心想做却没有能力做，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边讲，我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瘸子的身体呢？感谢神赐生命圣灵的律啊，就能做到，对不对？所以这里也谈到一个圣灵的一个帮助的重点。因此我们就要了解到说，我们一直强调受圣灵的重要，因为它跟得救息息相关。当然不是说把圣灵当成一个门票，好像就是我拿上这个票我就能坐上这个班车，我就能进入这个方舟，我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了圣灵帮助，我们同样要顺服，同样要因为受苦难而学习得以完全。真正能得救是因为我们能成为完全人，神还是最终要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的，来断定是否有资格进入到真正的迦南地，也就是神的国。因此回复到出埃及记的过程，神从埃及地领出百姓出来，进入到旷野西乃山领受律法，新约的角度就是领受圣灵，学习律法，遵行律法，走旷野路，也就是在实际的生活上会遭受这些苦难，通过这些苦难来试验我们能够是真正坚持到底的。神也通过苦难来培养我们一种能力，通过这些苦难来锻炼我们，让我们具备这种坚忍的忍耐到底的这种能力，顺服的这种顺服圣灵的这种习惯，可以讲说我们愿意凡事遇到问题遇到困难都来在神面前祷告，都借着倚靠神圣灵的内助帮助来胜过，最终进入迦南攻占，最终能够承受神的产业。这个就是神整个救恩的计划，也是今天我们五旬节谈到了家校的这种新素祭，不是旧的素祭，是新的素祭，这种欢乐的这种素祭呈现给神的，并且有酒这种奠祭，也是一种欢乐的意味。真正的得到救恩，真正的对得救有把握，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欢乐。以上，愿荣耀归给神。